民心盡失，專家抗言以打台灣為獻禮，網評大翻車。綠媒讚醫療改革，民眾感嘆一得大病，全家一夜變貧。美國一月就業數據火爆，美聯儲或保持加息。新數據，中國製造業繼續萎縮中。拜登宣布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卸任。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号星期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微博发文，主张2028年前武统台湾，为中共建军100周年献礼，引发评论区大翻车。有人嘲讽，一旦开打，你全家先上。我哋有乜嘢资本统一？而值得关注嘅系，好多种类嘅留言并冇被微博删除。杨帆1月30号喺微博发文称，统一台湾系内政问题，唔系国家之间嘅战争问题。同俄乌战争唔同，打台湾嘅主动性喺我哋呢一边，我哋会好快占领台湾。文中仲话，有人主张呢两年收台。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要等台湾的选举。2025至2028年最有可能发生统一战争。2028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要献礼。杨帆仲表示，这3-4年中国要集中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包括经济、疫情、备战、改革，特别是正视社会矛盾，解决腐败存量，缓和贫富差距。解決得好，對解決台灣問題有利。楊帆武統台灣的言論引發微博網友評論如潮，有好多人嘲諷話教授思路獨特，用人頭嚟獻禮，一旦開打，你全家先上，我替國家謝謝你，同台灣玩選舉吧，一人一票。仲有網友回應話：我哋有乜嘢資本統一？無論政治經濟同百姓生活水平。远比呢度水平高，你要做乜嘢呢？落后战胜先进，愚昧战胜文明吗？呢个问题亦引发推特网友嘅热议。有网友话：如果系内政，就唔能够动用军队，军队系用嚟对外保护国家安全噶，好吗？打起嚟，枪口指向边个仲唔一定呢？攞住铁链同鞋带去统一台湾啦！推特账户战斗一兵就话。你先比大陸的老百姓過上台灣一樣的生活啦。台灣福利是60歲的農民退休金和教師、公務員一樣標準，看病只收100元的內診費，其他醫療費全部免費，大學畢業由政府發放租屋補貼，結婚買屋政府擔保30年免息貸款，兒童由政府發放營養補貼，幼儿园到国中的费用包括午餐费都是由政府承担。之前中共和中共的专家一讲要武统台湾，很多小粉红就热血沸腾，赶紧跳出来表态支持。但是经过3年的清零封控和最近的疫情感染潮，以及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和最近的胡鑫宇案件，令到很多所谓爱国小粉红清醒了不少。因为他们更关注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和利益。亦有人指出，现在网上能出现更多的不同声音，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共财政困难，维稳经费不足，一些网管开始躺平，删帖亦没那么起劲了，今后应该会有更多的民众真实声音传出来。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讲起中国的10年医疗改革，中共官媒用非凡来形容，说医保覆盖了13亿6千万人，而中国老百姓却慨叹，一旦得大病，全家就一夜返贫。上海市民陈斌2号对希望之声记者讲，老干部只要1毫子挂号费，后面全部免费，退休的、离休的，老百姓看病，中国的医保就是小病给你报销，大病就唔俾你报销，要你自费。佢有个限额噶，3万蚊一年，睇完你就要自费，只好睇啲小病啦。 大病开一刀几十万，你完全是自己拿出来的，就倾家荡产了，那即刻就要返贫了。北京市民张美芳表示，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政府？因为政府只是想赚老百姓的钱而不提供保障。他对希望之声说，政府怎样整老百姓？因为这个医保很多东西都转成自费了，得大病后基本上可以医病的药都是自费的药，根本就看不起了。你有医保的情况下，他要你交一个保险叫经卫保，一个补充保险，第一年交79元，第二年涨到89元，而家第三年195元，明年仲要涨，好多人就选择唔交啦。中国公民运动组织刊发文章，中国难道不具备全民免费医疗的经济条件吗？文中表示，2009年中国分别援助非洲同北韩，累计760亿元同8000亿元人民币。2009年累计购买外债20000亿美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2010年上海世博会分别耗资5000亿元同4000亿元。2010年维稳费6000亿人民币，超过军费、医疗费同教育费。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达到9000亿元，三公消费累计消耗纳税人税款17000亿元。2010年西南五省大灾，6000万人受灾，中央拨救灾资金只有1亿6000万元。2010年中共人大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印度和中国人口差不多，但印度全民免费医疗，包括境内的外国人。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这个官僚体制造成了从上到下所有官员都不将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不可能有一个考虑老百姓的医疗问题的合理医保方案。他会考虑集中大量的钱去做最好的医院，提供给那些特权者，比如高级的官员享受好好的那种医疗，吃的是入口的药，甚至去活摘器官。这个医院完全是给特权服务的，而不是真正服务百姓。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教授戴克荣在一个节目中表示，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看病要给钱的只有20几个国家，其他的国家看病都是不用钱的。2月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今年1月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新增近52万，远远超过预期的近19万人，失业率降至 3.4%， 低于预期的 3.6%， 是50年来最低的。同时薪金成长稳定，平均时薪同比增长了 4.4%， 略高于预期的 4.3%， 突显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在当前美国通胀整体处于高位的形势下，劳动力市场的通胀情况备受关注。市场普遍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降温，工资增长能够放缓至 4%， 距离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就能够更近一步。很多美联储官员将它看作是潜在通胀压力的代表。德意志银行高级美国经济学家莱恩 Brett Ryan 表示，这个就好像走钢线一样，如果数据太差，你担心经济衰退；如果太强，美联储可能就会变得更鹰派。尽管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消费支出开始放缓，制造业活动下降，物价上涨放缓，但是美国就业增长、职位空缺居高不下等几个因素，强化了美联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利率的决心。彭博首席利率策略师泽石 Ira Jesse 表示，高于预期的就业报告可能最终会成为令到市场相信美联储今年不会降息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业报告发表后，美股下跌，美元指数飙升近60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飙升超过10个百分点。 根据最新公布的1月份中国制造业数据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继续陷入收缩。路透社话，凸显出中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中国1月份的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六个月收缩。早前官方的报告称，采购经理人活动指数 PMI 上个月已达到 50.1， 不过财新 Market 计算的采购经理人活动指数 PMI 1月为 49.2， 12月为 49.， 低于50的数字表明活动萎缩。据称，主要调查中小企业的财新 Market 调查能更准确地反映总体经济形势。官方数字主要是指大型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总裁颜慧欣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中国长期是西方国家的供货来源。那我们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因为包括了好像欧美对于中国的信赖的程度已经大幅下降。而且他们亦希望要降低对于中国产品来源的这个依赖。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落的订单货源长期下降，而且是大幅下降。这个趋势不会因为中国的解封政策改变之后而看到很大幅度的改善。在去年我们就已经看到，好像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订单已经下降了 40% 以上，而美国已经改为向欧洲落单。所以要从中国再回复和西方之间的供应链关系，恐怕就比较困难。所以当然就只能够仰赖中国自己的内需市场，可不可以去改变就成为它接着下来经济复苏的一个主动力。但是因为亦看到疫情的政策，你有没有看到它现在自己国内的工人啊、物流啊、大概供应商交货都在下降。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要看到今年中国经济有这个实质的复苏这个前景，大概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2月2号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 Brian Deese 即将卸任。这个是白宫幕僚长柯连恩 Roy Klain 离职后，拜登在一个星期内再次宣布白宫高级顾问的人事变动。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负责协调和制定政府主要的经济政策，是总统经济团队的核心人物。拜登在声明中赞扬了这位顶级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面临最困难时期的工作表现，以及在通过重要立法时的关键作用。而年44岁的迪斯发表感言说，这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应对疫情、经济危机，然后是各种不确定的事件，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我回顾和展望未来时，令我感到最欣慰的是，这种经济复苏的力量和公平性，它打破了很多预测和很多机会。不过美国舆论认为，迪斯虽然协助白宫完成了多项重大经济议程的立法工作，但当前困扰美国经济的高通胀亦是他任内政策的遗留问题之一。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和美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摩可能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潜在人选。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咁样亦都系对我哋极大嘅支持，多谢。